信息来自耶利米·强森。2025年预言给全球教会的紧急信息之二，关乎2025的三段经文及利维坦之灵。2024年11月3日，来源油管视频，中文翻译，国度之声。增加的天使活动。我在9月得到一个异梦，大量天使在2025年和未来的年份被分派给许多的人民、领袖、国家。诗篇34篇7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指教他们。神在未来几年拯救他的子民的主要关键是在于百姓们敬畏主。我看到了三种天使被释放出来。第一，属天供应的天使。第二，属天保护的天使。第三，征战天使。我们不崇拜天使，也不该让他们成为我们关注的中心焦点。必须让耶稣得当得的荣耀，正如希伯来书1:14所说的，这些服役的灵将被人所知，并且我们将会前所未有的意识到他们属天的干预。神赐给我关于2025年和未来年份三段具体的经文，创世纪25章、民数记25章和马太福音25章。创世纪25章，以色列的战争与冲突。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创世纪25章里以色列的战争与冲突。最近我做了一个异梦，在异梦中我发现自己在以色列。神对我说，耶利米，虽然很多注意力被放在针对以色列外来的冲突和战争上面，但你必须明白，反对以色列的即将到来的更大的战争冲突是出自于内部，因为以色列政府内部出现一种控告和暗杀的灵，他将寻求迫害我为他所制定的计划。代祷者不只必须祷告对抗以色列周围攻击他的敌人，也必须祷告对抗存在以色列内部的敌人。神赐给我创世纪25章的经文，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以斯玛利和以撒，至今仍出现明显冲突的这两位，以及以撒的两个儿子雅各和以扫之间，为了争夺长子的名分而发生的角力和冲突。我在这段经文中看到了以色列与其外部敌人之间的战争，我也看到了出生于同个家庭中的两子之间我爆发的内部战争。在2025年和未来的年份，我们祷告的焦点不仅是要以色列有属天的保护，免受周围敌人的攻击，也要祷告以色列内部拥有属天的保护，防止暗杀企图成真，国内出现混乱，政府腐败与道德弯曲。民数记25章对神不道德的审判和神圣的祭献。民数记25章详细记载了以色列人在曾被摩押人占领的地方扎营的故事。摩押人是拜偶像的有罪的人，他们以自己不断犯下各种的性犯罪为荣。当在那里扎营时，一大群以色列人再次决定蓄意的背逆神，首先与这些奇怪的摩押妇女行起淫乱，然后许多以色列男子对他们的邪恶和性变态诱惑犯了崇拜恶魔假神这拜偶像的罪。根据民数记的经文记载，神的愤怒开始向以色列爆发，发生了某种瘟疫， 神命令摩西指示各支派的首领，处死其支派中犯下拜偶像罪行的每个成员。摩西和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面带着一个米甸女子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子孙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并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当菲尼哈这么做，神透过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似乎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血为心，是我不在祭血中把他们除灭，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位的约，因他为神有祭血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我在异象中看到神将菲尼哈之矛分发给特定的人，那些在地上分别为圣并在教会妥协的文化中坚定维护公义和圣洁的人。菲尼哈的意思是同志下巴，圣洁的传道人将在2025年前所未有的崛起，全球教会将对他的心腹的祭血的心得到启示，并再度学习何为敬畏神，非常需要对全球各地的教会领袖有健康的问责制。马太福音25章犹的管理和审判，神在马太福音25章中强调了关于2025年和未来年份的三个关键预言。第一个是十个童女的预言，我们的灯里需要油，在这个季节里我们与神的亲密程度从未如此强烈，千万不要过于专注于外在的事物，以致我们失去了祷告生活。神将本着施洗约翰的灵兴起燃烧者的明灯，对抗许多冷漠和厌倦对待神的人，悔改的恩赐将标志着他们的生活，对此时刻所受到的紧迫感会使许多人清醒并警醒。马太福音25章中的第二个预言提到神国管家的职责，我持续听到神对他的身体说，要让你的财务状况井井有条。我们把时间、金钱和资源你讨神喜悦的方式管理好，在2025年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记住，所有糟糕的管理其中心都是因为对神抱持着错误观点。我看到许多人开始得到的启示，神是他们的天父，以至于他们可以学习如何以符合他们的呼召的方式行走。马太福音25章中的第三个预言是关于神带来审判，将山羊与绵羊分开。耶稣认为山羊是那些未能喂饱饥渴的人，那些未能照顾生病的人和在监狱里的人，他的绵羊是那些回应有需要的人并帮助提供和照顾他们的人。神将在2025年及未来的年份揭露那些拒绝帮助贫穷、有需要以及困苦的人。如果我可以协助你理解、判断和权衡预言，我会这么说：真实的预言会带给我们一个祷告议程。换句话说，我所分享的内容需要被纳入祷告12个月，它需要好好思量，需要为之征战，需要为此进食。我正在讲的是一些更大的范畴的事情。安提阿教会兴起，改变全球。很显然，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我只是想能支付我的账单， 世界上的这些事情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想鼓励你，福音不是关乎我们。作为一个先知性的人，我想告诉你，神希望将我们与一个比美国梦伟大的多的永恒的故事连接起来。这是一个安提亚标注，原意是如同马车一样快，追逐反抗者。无论你是否知道，它叫做改变全球。神是用一个全球维度来覆盖他的这个家，他让当地人和全球人民联姻。当我想到这个讲台，我感谢神，已经有世界性的声音出现在这里，我们也有全国性的声音在这里发言。一个很好的问题是，我们对与他们所说的做了什么，甚至是给我们的个人预言，我们有妥善的管理吗？你是否知道，新约有 99% 的预言都是有条件性的，换句话说，你必须做某事才能看到它实现。不仅是领受预言而已，是要与主同工，求问他，我的生活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呢？有什么人际关系需要修正？该朝往哪个方向？得做出艰难的选择。今晚我可以把你从人群中叫出来，对你发预言，跟你说，我看到格里汉的恩膏在你身上。换句话说，预言指出了你的潜力，但如果你还是边吃薯片边目不转睛地拼命玩电子游戏，那么你永远都不会走在格里汉的恩膏之下。你们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这是关乎同工，关乎态度，关乎顺服，关乎把所有这一切带入祷告中。如同我之前所说的，当神开始对我说话，我并没有因为是共和党或民主党而去投票，我是根据我相信谁会是最佳的暂时总统而投票。安提阿的教会有先知和教师，而今天早上我们这里有教师提供了我们应该如何投票的圣经基础。我同意他，我们也应该在投票时牢记先知性的启示，我们也应该考虑针对特定的政治族群或世界各地很多不同的事情可能会说的话。利维坦的供给，下一个部分我想要谈谈利维坦的供给。我知道这里有很多人都没听过利维坦，你不知道什么是利维坦的供给，但我想跟你分享神对我揭示的。我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与全球和全国性的领袖联系和交流上，因为这是神呼召我去服事的领域。我可以告诉你，目前正有一个全球性的利维坦的供给正出现在基督身体里，他的目标是许许多多的教会领袖和属灵运动。我相信神呼召我来揭露他，并敲响属灵的警钟。所以假如你接触到他，第一，你会知道你在面对什么；第二，你知道如何来战胜他。就我的观点，如果我们正在进入战争时代，那么我们就必须从安坐台下旁观的观众转变成上场作战的军队。假如我们正进入战争时代，那么敬拜就不能再是关乎我们，而是不得不聚集来争夺地区和领土。倘若我们进入战争时代，许多祷告会的重点将不得不从我和你的身上转而变成主，我们代表以色列来到你面前；主，我们代表某个教会来到你面前。我们美国人渴望便利和舒适的心态，常常自我陶醉地专注在你我和我们的狭隘眼光，将不得不有所改变。我们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神想要邀请我们进入一个更大的故事，一个地区性的故事，一个永恒的故事， 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学习如何导航。神正呼召许多人在2025年与未来的年份诞生新的事工、教会、企业以及更多的。他也正在呼召许多人在地上转换，甚至职业转型。当这一切发生时，我看到一个利维坦的灵开始攻击许多人。神向我展示解决冲突在2025年的许多地方不仅是必要的，并且是强制性的。它不仅是一种预防措施，而且会是一种具有攻击性的武器。利维坦是一个骄傲的盟约破坏者。爱、谦卑和饶恕这些盟约的缔造者能击败他。我们第一次看到撒旦是在创世纪三章，他以蛇的形态出现。一个很好的问题是，蛇是怎么出现在创世纪的呢？路加福音十章十八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至十五节的经文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上到高天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以赛亚清楚地揭示是骄傲导致了魔鬼的堕落。约伯记十一章提到有一种像蛇一样的生物，叫做利维坦。三十四节的经文说，他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以赛亚二十七章一节说，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英文利维坦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驱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你们有多少人看过我在油管上的视频？我们一周之内就收到了690万的评论和电子邮件。你们经常发电子邮件询问我们，他们在梦中看到了一条蛇、一只鳄鱼，或者看到了龙。大多数时候你看到的是利维坦。如果你在异梦或异象中看到一条像蛇一样的东西，或者是鳄鱼、龙，你多半是看到利维坦的灵在作祟。来自澳洲的人会发电子邮件给我们说，嘿，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在家里，却有一只鳄鱼在走来走去，这是不是很奇怪呢？我的反应是的，兄弟啊，是利维坦的灵在作祟。神正在试图警告你在你家中活动的邪灵，如果你不了解属灵的领域，你就会变得脆弱，并且会被敌人打败。我常问人们，撒旦是如何以蛇的形态开始出现在创世纪，但却在启示录里成了龙？是我们的肉体在喂养它。它在创世纪中并不是一条龙，它一开始是一条蛇，到了启示录十二章已经变成了一条龙。从这些经文里，我们明白撒旦不仅是骄傲之王，也是名叫利维坦的弯曲的蛇。神将如龙刑罚他，正是在伊甸园里，撒旦以蛇的形态开始扭曲和质疑神对亚当和夏娃所说的话。他是一个弯曲的骗子，撒旦是一个破坏的沟通者，他喜欢扭曲对话，挑战属神的权柄，进行控告。他发生在创造开始时。值得注意的是，撒旦是在新季节生产的季节发动攻击的高手。 撒旦在耶稣待在旷野开始传道时再次出现，那是一个新的季节，他再次作为破坏沟通者。撒旦喜欢扭曲对话，挑战属神的权柄，进行控告，不仅是骄傲之王，破坏沟通者，不但是个控告者，归根结底他是个暗杀者。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拯救者身为摩西，而撒旦做了什么呢？他借着法老颁布一个死刑令，要伤害所有希伯来人的长子。拯救者身为耶稣，撒旦却做了什么呢？他经由希律王下令杀死所有投生的希伯来男孩。现在你看见了这个模式吗？我试着让你理解利未坦的灵独特的运作方式，在人们的生产季节进行攻击。当神呼召你进入新的事物，当神呼召你进入下一个阶段，要小心利未坦的出现。利未坦会以破坏沟通者的形式出现，利未坦会扭曲，它会让简单的事情变得弯曲复杂。你是否曾经参加过会议？你的头脑很清楚，明确知道你想要说什么，然而在你会见了某人之后，你就失去了原本能够表达的清晰度，你再也无法清楚地传达你原想表达的。你所遇到的就是利未坦的灵。你是否曾尝试要清楚地说出你内心的想法和动机，但对方却扭曲你的言辞，质疑你的动机？你是碰到了破坏沟通者。我是很认真的在说这些，我心里真的觉得主是在说，也许你是一个经营一家企业、教会，或者是家庭出现冲突。无论如何，必须在2025年下定决心来解决。这对于婚姻、家庭和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行动。我们都必须学会以健康的方式，在彼此的差异中和谐同工，并在清晰的沟通中运作。这样我们就不会给利未坦有立足之处。我们是否可以承诺要追求健康？神希望有一个健康的婚姻和一个健康的家庭。神希望我们能够沟通内心对于我们是谁的健康认知。神希望我们能够区分我们之中的差异。但我告诉你，当利未坦在运作的时候，再多的会议也解决不了纷争，处理不了问题。我再次告诉你这些，因为我参与了全球性的来服侍出现冲突和分歧的团体。当然，我们会试着让双方都分享他们的故事。对此，我会这么说：大部分时候，我们会努力争取团结和一致，但绝对会出现利未坦的灵在明显运作的时刻。因为再多的会议寻求和解都不会起作用，因为你说的越多，他们就越多的扭曲。我们必须有分辨力，我们必须能够辨识这个灵的运作。我会继续来努力揭露它。许多人在2025年会进入新的季节，我相信正处于一个现在的季节。我相信美国正处于一个生产的季节，这是来开始创业的时候。也许你刚买了一栋建筑物，你的教会或者事工或婚姻才刚刚开始。某些人的基础比较稳定，但也正在进入下一个季节。利未坦的灵正在透过人来扭曲你的言语，错误的控告，质疑你的动机，断章取义地解释你的行为，破坏你的人际关系，激起不必要的冲突和高阶的征战。我要再说一遍，利未坦的灵会透过人来扭曲你的言语，错误的控告，质疑你的动机，断章取义地解释你的行为，破坏你的人际关系，激起不必要的冲突和高阶的征战。 当我说利维坦是个盟约的破坏者，在场的人你们不必举手。但是否有人经历过离婚，你可知道利维坦作为骄傲之王，他是其中的一个离婚监督员。我要更进一步的说，你是否知道利维坦已经被赋予了政治领域的管辖权？你最近有看到广告或短信吗？我的意思是，它是一场口水战，骄傲是一切虚假控告的根源，因为它让人们相信自己比其他人更优秀，因此而赋予他们权力来霸凌。如我所揭露的，利维坦是骄傲之王，他会崛起对抗人，然后开始发挥作用。但让我告诉你，要如何面对利维坦的攻击，这并不难，但它是有效的方法。你准备好了吗？待续。